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来成就你的救恩，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明白主你的心意。就求主来继续带领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来亲自来引导，来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求主来保守一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我们已经把旧约部分分享完了，那今天开始我们查考新约部分。那新约的第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那么福音书里面有四卷福音书，我们打算就分享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马太福音这卷书呢，应该是成书于主后的70年代之前，也就是圣殿被毁之前。当时其实这卷书是为犹太人而写，就针对犹太人写的。因为当时犹太人心中有许多困惑，那么马太福音这卷书就解答这些犹太人他们心中的这些困惑。什么困惑呢？他们说耶稣是不是所预言的弥赛亚？如果是，那么为什么耶稣没有带领他们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那神的国度会不会建立？那神的国度什么时候建立？等等，这些都是那个时候这些以色列民犹太人的心中的困惑。那么马太福音就是针对这一个群体来写的，也向犹太群体来传扬主耶稣，来传扬福音，传扬真理。那这个马太福音的开篇，那就是一个家谱。第一章那就是首先是从家谱开始的，而家谱这个最终到了亚伯拉罕为止。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祖先。那么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很短的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当中它的这个内容，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那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这卷书的第一个名字不是亚伯拉罕，而是耶稣。那么其实我们去看整个新约部分，新约圣经的第一个名字是耶稣，那么启示录到最后一名字还是耶稣。这么查了一下，那为什么这儿提到亚伯拉罕和大卫，没有就强调这两个人，而没有强调别的呢？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有些内容在里面。为什么提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首先从神那里接受了国度和救恩的这样一个应许，这个在创世纪的12章我们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要成就这样一个应许来到世上。那么提到大卫，大卫的子孙，提到大卫呢，因为大卫是从神那里接受了宝座的应许，所以将来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家谱要证明的是，耶稣就是神向当时的亚伯拉罕，向当时的大卫所应许的那个犹太人所等候的盼望的那个弥赛亚。这个在耶利米书23章5节就已经提到了，我这就不读这个经文，弟兄姊妹们下去自己看一下。那下面说这是耶稣基督家谱，耶稣这是主的名字，那基督呢是主的职分，是受膏者。 那么在希伯来文在旧约里面是弥赛亚。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其实在生以撒之前，亚伯拉罕还有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但是在创世纪的22:12很清楚地提到，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为什么其他还有其他儿子，以撒就是独生子呢？那么难道以实玛利不是吗？从血气来说，从肉身来说，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而且撒拉死了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死了以后，在25章，就是创世纪的25章又提到，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也生了好多的儿子。那么这么多儿子当中，为什么就是说以撒是独生儿子呢？因为以撒是从应许生的，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只有以撒才有资格来继承亚伯拉罕他的神对他的应许，以实玛利其他儿子没有资格继承。那么以撒生的雅各，雅各就是后来神把他的名字改成 以色列，那么形成了以色列民族。所以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也就是生的包括犹大在内的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最后形成了12个支派，也就是整个加起来就是一个以色列民族。这儿单独提到犹大，而没有提到其他弟兄的名字，因为耶稣基督要从犹大这一支出来。下面第三节说，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龙，希斯龙生亚兰。犹大从他玛士，那么犹大和他玛士的这个事情在创世纪的38章记载过，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来记载犹大和他玛的事情。那么从创世纪的38章我们可以知道，犹大和他玛不是夫妻关系，他玛是犹大的儿子媳妇儿媳。那么当时犹太他有传统，就是如果是这个儿子娶了媳妇，儿子死了，那么这个媳妇要他的这个死者的弟弟要把这个嫂子娶过来，然后呢生下的第一个儿子要归给死者，归给死者的名下。所以当时他玛的丈夫死了以后，那么犹大就让这个他的那个弟弟来娶了嫂子，但是这个弟弟呢悖逆，没有让他生下儿子，然后呢这个弟弟也死了。弟弟死了以后，那么犹大就心里面就有想法了，那么还有一个儿子，不能让这个儿子也这儿，恐怕这个儿子也第三个儿子也死掉，所以他心里面有个小九九，就让这个他玛回他娘家去守寡，说等这个小儿子长大以后再娶你。但是等这个小儿子长大以后，他玛没有等到去娶他，所以有一天他玛就施了一个计，最后假装妓女就诱骗犹大，两人发生了关系，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怀孕了，生下了法勒斯和谢拉。那具体故事弟兄姊妹们在那个创世纪38章去看一下。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那这件事情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是乱伦，但是实际上我们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神就是在我们罪人的身上来成就，透过这些罪人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那下面第四节是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颂，拿颂生撒蒙，撒蒙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 我们特别再说一下这个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王这儿强调王，而下面大卫王从生所罗门这些都没有提到王，只有提大卫王。这儿强调就是神国度的宝座。这儿出现了，上面出现了塔玛斯，塔玛斯其实根本不是犹太人，是一个当地迦南人，是外邦人。下面又出现了一个名字，就是第五节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拉合这个女子她也是迦南人。拉合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要进入应许之地，打的第一座城市就是耶利哥。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么约书亚就差派了两个人去侦探，去侦查那这个城市的情况，结果是被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发现以后就追杀，追杀不得已他们就逃跑，逃到了拉合家里面，拉合把这俩人救了。就因为这件事情，神也恩待拉合，最后的嫁给了这个撒门。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与这个拉合也有关系，而拉合就是从他这儿出生下大卫王。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神的心意。下面还提到了路德氏，在路德记里面我们那介绍非常清楚，路德最后嫁给了波阿斯。那么在嫁给波阿斯之前，她是个寡妇。那么她的婆婆从老家，因为老家遭了灾以后，就逃到了去避难避灾，到了另一个地方，到了就是摩亚地。那么在那儿就是两个儿子娶了妻子，其中路德是其中的一个媳妇。那么路德当时在那个路德记里面有句非常有名的话呢，就是跟他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到哪里去我就在哪里，我就到哪里去。说这样一个非常忠心的，把这个以色列的神当作了自己神，所以神也恩待他。那么路德是一个摩亚女子，这路德、拉和这个他玛都是外邦女子，但是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神不撇待人，就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愿意信靠神，愿意做忠心的摆上，神一样使用。其实在旧约时候已经就是暗示神要拯救外邦人。下面还有一个名字，就是第六节接着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乌利亚的妻子这儿没有说名字，其实这个妻子她的名字叫八十八。那么这个八十八呢，也是个外邦人，也是个外邦女子，是赫人。那这儿是乌利亚的妻子，这儿就说明这个这儿跌到了大卫在这件事情在神面前的这个亏欠，这个过犯。当时乌利亚在前线打仗，那么这个大卫有一天看见这个乌利亚的妻子的，最后就是两人就发生了关系。乌利亚回去的打仗回去以后，大卫让乌利亚见他妻子，乌利亚说他们都在前线打仗，我回来以后不应该见自己妻子，不应该有那样关系，所以他非常的忠诚。那么看看大卫没有机会让他，因为已经怀孕了嘛，大卫看看没有办法，最后透过借刀杀人把这个乌利亚给杀了这是大卫在神面前的一个过犯。但是神又是透过这样一个八十八乌利亚的妻子和大卫这样的关系，最后又生下了所罗门，而所罗门成为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王。所罗门生了洛伯安。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死了以后，在罗伯安的手下，这个国以色列国一分为二，分为南北两国，这个逐渐的往下坡走向下坡。那么下面这一段我就不念了，我就不做分享，在我重点分享的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还有几个外邦女子。那十二节说，切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苏罗巴伯，苏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这儿我想说一下这个苏罗巴伯。这儿说的撒拉铁生苏罗巴伯，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苏罗巴伯，我路加福音的第应该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家谱。路加福音第三章苏罗巴伯啊，我这没有看到。那么是撒拉铁生苏罗巴伯，实际上我们从那个历代至上的三章十九节，我们打开历代至上的三章十九节，历代至上的三章十九节说，皮大雅的儿子是苏罗巴伯。那么十七节呢说，耶哥尼亚、贝鲁他的儿子撒拉铁，马基兰、皮大雅。就是皮大雅和撒拉铁是兄弟。那么十九节就是皮大雅的儿子苏罗巴伯，那苏罗巴伯是皮大雅的儿子。那但是这个马太福音呢说苏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那这里面是不是这个出现矛盾，圣经记载有误呢？但是我们在这儿要注意一下。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犹大和他玛这个关系的时候，就讲到了犹太人有一个这样一个规条，就是说兄弟死了以后，那么作为弟弟要把他的嫂子先娶过来，娶过来以后生的第一儿子要归给这个哥哥。所以这有可能就是说撒拉铁和这个皮大雅就是兄弟嘛，那么可能就是撒拉铁早逝，最后他的弟弟皮大雅把他的嫂子娶过来以后生下了苏罗巴伯，而把苏罗巴伯就归在了撒拉铁提的名下啊，这个可能说不是圣经出现了问题，不是矛盾。那苏罗巴伯我们都知道是圣经里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位人物，那在以斯拉记当中就记载，那么第一批被掳回归的人当中就有苏罗巴伯，是作为一个领袖，他带领这些百姓回去重建了圣殿，这就是这个苏罗巴伯。我们再看十六节，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么约瑟就是耶稣的就是肉身的父亲。其实约瑟跟耶稣毫无关系，那么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么前面是谁生谁生生谁，但是到这儿以后没有说约瑟生耶稣，而是玛利亚生耶稣啊，这是看得很清楚，那就是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下来的。那么从这个血统上，耶稣基督与约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么在这个家庭作为家庭的关系当中，那么说约瑟是耶稣的父亲。那么现在我们人过继，一个人过继给另人以后，那么虽然是血缘上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也称他父亲，所以这个家谱是约瑟的家谱。那么路加福音的家谱实际上是玛利亚的家谱，不管是玛利亚的家谱还是约瑟家谱，都可以追踪到大卫亚伯拉罕啊，所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十六节雅各生约瑟。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在路加福音的三章二十三节这个家谱里面记载说约瑟是西利的儿子。 而马黑夫人说约瑟是雅各的儿子，这儿又出现问题。那么这个也可能是就是雅各和西里是兄弟，也可能也有人推测说这个约瑟是西里的，那西里是约瑟的岳父，这都有可能，我们这儿只能猜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家谱是追踪到大卫和亚伯拉罕。我们下面看第十八节。另外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家谱当中我们发现这个家谱里面有君王，有平民，有被掳的等等等等，但是都是不完全的，即使大卫也不完全。就神的子民，作为神的子民不怕跌倒，只是怕跌就不肯悔改到主的前面。就是你大卫他犯了错误，他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只要愿意到神面前认罪，愿意悔改，神一定会接纳啊！这是神的恩典，就是我们不怕跌倒，不怕失败。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我们每个人在信主的路上，在这条十字架路上，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会跌倒，有时候会犯罪得罪神，但是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错了以后不悔改，一错再错，故意犯错得罪神。下面看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就是这个已经定亲了，玛利亚和约瑟呢已经定亲了，已经许配了，这门婚事已经定了，但是没有迎娶，没有迎娶，也就是他们就是没有结婚，没有同居。这儿就是已经告诉我们，其实是不可未婚同居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往前推个四五十年、二三十年，在中国，这未婚同居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但是现在已经习以为常，那么整个世界已经就是这样一个事，这样一个光景，未婚同居觉得很正常。但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教导，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没有同居，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也就是玛利亚还是个处女，她就怀孕了。作为一个处女，作为一个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的这样一个处女，这样一个女子来说，突然就怀了孕，这个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这个在圣人眼里面这是非常羞耻一件事情，因为人不知道，所以人以为这是一个不检点，没结婚就怀孕了。那么是十九节就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约瑟是个义人，那么所谓义人就是义人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是亲近神的。那么也就是他是好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这个玛利亚，想暗暗的找一个借口把她休掉。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想到，因为玛利亚她本身就有压力，那么约瑟呢他也有压力，那么约瑟就用我们现在话说，那就是给他戴，有人给他戴了个绿帽子，这是非常羞耻的事。但是二十节说，这个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神就介入了，在关键的时刻神就会介入，神在许多时候会介入，会后面我们还会遇到。就跟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强调是大卫的子孙，再次强调大卫，说不要怕。那么他心里面一些顾虑，他害怕，是担心，说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就告诉约瑟，玛利亚这个怀的孕不是别人的，是圣灵，从圣灵来的，是神的作为，所以你不要担心。 就把这个约瑟心中的困惑解开了。然后21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就是这个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就是这个怀孕的这个是一个男孩，是一个儿子，而且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这个意思就是拯救。而且告诉了这个约瑟，这个儿子怀孕，圣灵让玛利亚怀孕的原因，这个目的，家里要做什么，告诉了他。所以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这个耶稣，这个从圣灵怀孕的这个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也就是耶稣就是这些百姓的救主，是全人类的救主，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不是他的百姓，那当然不会救，也不是他的百姓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与主没有关系，主不会救他。所以我们想到了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其实我们真正离这个旧约里面，新约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成就救恩，是为全人类的，但是与不接受不领受的与他一点关系没有。真正那就是谁领受了，那么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被谁死的，是将自己的百姓救，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为救主。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这个约瑟也是非常有恩典的，也是与神同工的。这玛利亚也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是神的恩典。其实与神同工没有什么可夸的，玛利亚不过就是神透过他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仅此而已。所以玛利亚没有什么可夸的，不过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而已。但是那么在天主教里面把玛利亚地位抬得很高，甚至他们向玛利亚祷告，这都是违背圣经的，违背真理的。我们从新约里面，从特别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就是耶稣走到哪儿，玛利亚跟到哪儿，玛利亚和其他那些人没有任何的差别，在除了作为耶稣的母亲，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差别，就是个普普通通一个女子，是主的门徒。所以在天主教里面就把玛利亚抬得很高很高的地位，甚至在天主教堂的院里面，有的院里面就有玛利亚的像，然后首先向玛利亚去拜玛利亚。我们说除了神，我们不可以拜任何的偶像，但是这是天主教是非常偏差的地方。下面22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个是出自以赛亚书的7:14，就是以赛亚在大约700多年之前，神透过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将来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那就是写的这件事情，玛利亚从圣灵怀感孕。这儿特别提到说，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么先知所说话，那就是对于这个当时代的人来说，那就是旧约部分，特别是先知书部分。所以说我们整本圣经其实都是指向耶稣的，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旧约如此，新约也如此。那么在约翰福音的5:39，主耶稣就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对当时来说，这经圣经那就是指的旧约部分。所以这整个旧约其实就是指向为了耶稣做见证，来指向耶稣。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降生应验。24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你看为什么说耶稣这个约瑟是个义人呢？你看就在这儿，义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顺服神的旨意，不管自己能不能接受，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明白，只要是主说的话，神说的话，那么就是100%的忠心顺服顺从，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要做到100%的顺服。那么圣经里面许多的话我们不一定完全能够明白，有的弟兄姊妹不明白啊，就在那问为什么，非得弄明白了啊，才去遵行。那么神的话呢是命令下了以后，你不管能不能接受，你必须往前冲，在战场上如此，在我们这个信仰的路上更是如此。那有的弟兄姊妹明明知道那个地方白纸黑字写在那，就不愿意承认，因为什么？因为这句话不合自己的心意，自己不愿意这样去做，所以不承认神的话，不愿意接受，这是不顺服。那么这个就是在神面前的不义，不顺服那就是骄傲。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什么叫阻挡？神阻挡他，那就是不要，你不要不到我跟前来，神不要，神弃绝。所以一个骄傲的人，这样不义的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来信靠神，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运用神的话，那么这样人神不喜悦，神是阻挡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就是活在这样生命光景当中啊，很可惜。所以唯有谦卑下来顺服神，那么约瑟在这方面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他醒了，他就知道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甘愿受辱，甘愿让人去在背后指指点点，他不怕。那么他终身伟大，神的话那是一定要遵守的。说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就娶过来了。娶过来的25节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等耶稣基督出生以后。那么耶稣基督出生以后，约瑟和玛利亚又生了几个孩子，那么就是雅各书的雅各，犹大书的犹大，这都是耶稣基督的肉身弟弟。然后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也是遵行神的命令，神让他去起名耶稣，他就起名字叫耶稣。所以说约瑟是完完全全是顺服神的，他在神面前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不敢有任何自己的其他想法。虽然我们可以设身处地讲一想，如果换作我们是这样情况，我们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周围那么多的人一定会指指点点，但是约瑟愿意为主的缘故来承受这一切，承受羞辱。我们能不能为主的缘故我们忍受羞辱呢？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